现在真的感觉压力哈，不过也很给力哈。你们猜猜看哈，这个在这里认识我最久的人是哪一位？有没有人猜得出来？陈伟女生。对，咱们其实也是，又是同学哈，也是。不过有一位认识我，我想如果没有记错，大概超过40年的，哈。对对对，李三姐知道哈，这个，就是刚刚这个高晓峰老师的太太哈，马友爱马老师。那我还记得第一次跑到亚特兰大去领会的时候。然后他就跑到我跟前说：“真的是你吗？陆家，真的这个是你吗？”哈，因为我想他的记忆里面的我大概是，就是因为他的爸爸、他的父母跟我的父母都是传道人，也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认识很久。那就是我们都小的时候，他跑到我家里来，他说他的印象就是，要么就看不到我，要么就躲起来这样。好，所以。我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也从来没有想过真的是有一天会当传道人。我想实在是神的恩典。我还记得第一次，咱们那个东北大学的校友会的时候，我回国去跟同学们来校友会里面来报告来传福音，真的有一个跑过来摸我一下额头说：“你真的有没有发烧哈？怎么可能是当传道人哈？”他们在那里猜，然后有个人说传道的意思，他自我解释就是随传随到，好，那么这个就是他的理解。我说对，你一点没讲错，传道人就是随传随到。我真的非常感恩，我想我们每一位都是如此。人生里面有时候一个大转弯哈，美国有个词叫 U turn 哈，我想德文也差不多，就是一个好像 U 字形的这个一个转弯。这个转弯，我觉得是。认识主耶稣就是一个柳暗花明的过程，好，好像就是你感觉人生里面郁闷也好，寂寞也好，纠结也好，我想其实有一条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有这个大转弯。我想其实刚刚除了我们这些好像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经历之外，我想每一位无论你是多么年轻，但是其实我们都带着一个故事，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故事哈。那 story 啊，英文 story， 其实呢这个我们看见故事要真正能够有价值，成为一个被记住的历史，英文里面就叫做 history。那有人说这个 history 就是怎么样把这个 story 跟这个 he， 而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是耶稣基督成为他的，跟他连上关系，我们个人的故事就成为一个能够真正有价值、有存留，而且能够真正在永恒里面能够被纪念的一段历史啊 ，history。所以我想我很快来想一方面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路路加有一个路，我想其实人生我们一直在问，就是路在哪里，你我的路到底在哪里。我们跑到德国来，我们在这里读书，就算你在这边马上要毕业了或者已经找到工作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生还有不少的日子前面，到底我们怎么来过那我想我们常常也许会问一个问题，很多人找这个找那个，我们说他们有背景，我们大概只有背影。结果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图片，有人说：“哎，这个很像你的背影。”看我这次，其实我们人生常常就是充满了很多问号。刚刚张永光牧师也谈到，他的人生转了一圈，好像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怎么能够把问号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感叹号？我在厦门遇到一个朋友，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学生，他说：“张牧师，我就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我说实话真讲，他说因为苍蝇的感觉就是在玻璃上一直撞一直撞，感觉外面有路，但是最后死在窗台上就被那个玻璃挡住。我想其实蛮形象的在描述你我这种在人生路上有很多迷茫，很多的挣扎，用时下很流行的就是很郁闷， 我真的是最早听到英文是在北京大学啊，那边有个查经班啊，我说你们流行什么，他们说我们现在流行的都是郁闷啊，后来没想到到了交大啊，上海的交大，因为也是郁闷啊，从北大郁闷到交大。那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刚刚有人说啊，好像时过境迁嘛，现在郁闷不流行了，然后就是寂寞哈。这个他们听的歌说，歌听的不是歌是寂寞哈，喝的水说我喝的不是水是寂寞。那么就是都是好像我们心情的写照，我们的那种的整个人生的一个折射，到底路在何方？我去到国内，他们常说现在我们看到你们这个，特别是到了西方去的哈，哎呀，很羡慕啊，这个你们这个叫做漂洋过海，这算很优等的啊。那么如果不行就北京上海了，都有海哈。现在大概中国很多人就是往北京啊上海哈，那么如果再不行就深圳珠海，都挺押韵哈。那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实在不行就西藏青海，真的有海啊。那当然干脆不行就跳海了。好像人总在找出路，换句话说，你我虽然坐在这里，我们也有我们的郁闷，我们也感觉好像蛮纠结哈，但是很多人还很羡慕我们哈。真的是这个回国这些年，常常就是我的很多同学，他们的这个孩子，其实有的都已经要上大学，有的也是快要上大学，他们就是讨论的都是啊，能不能把孩子送到海外啊这样。那我最近很有意思，有个同学告诉我说，哎呀陆佳，你知道我孩子去了哈佛。我说你不错，孩子他刚刚之前把孩子讲一文不值，说没有办法沟通。我说那很了不起，去哈佛。后来他说不是啦，是咱中国的哈佛，不是美国的哈佛啊。我说那也不错，那就北大或者清华。他说也不是。我说哪里？他说哈尔滨佛学院，简称哈佛。他很失望，说这个孩子都没跟他爸妈商量，突然间就跑去念佛了，出家了，刚好又去了哈尔滨那个佛学院。那我不知道对人怎么讲，我一想就哈佛了。所以其实现在蛮多哈，就是你发现好像年轻人就走不出一条路，然后突然间他就看破红尘了，他就有的到少林寺去了哈，有的就去了哈佛这样。但所以我记得有一年在厦门哈，也就是前年啊，在厦门，他们说现在流行的是崩溃啊，已经不是郁闷了，是崩溃。那显然情形更糟糕。所以我们人生里面，你就发现其实虽然都很年轻哈，我想今天在座的啊，我们九零后的有没有举下手？谢谢，那我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哈，太棒了这个。哎呀，其实现在这个九零后真的是八零后，有时候比都感觉哇，九零后太有创意了，太虽然如此哈，但是你发现其实我看一下去年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在中国一连串发生那个富士康的从一月到五月这个跳楼比赛哈，就连续大概十几跳。那大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这个十几位里面，年龄就是从17岁到26岁，刚好就是80、90后，非常年轻的群体，都没有想到原来那么年轻，但是已经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画上一个休止符号，画上一个句号，而且是用一个非常悲壮的方式。我想这显然就是很清楚看见到底我们真正人生里面想要的福分。那这次我们营会很有意思，这个题目也是我想经过非常精彩的一个来来回回哈，我们最后确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在想德文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翻译一下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的德文是有20年没有用，所以几乎都还给老师了，现在常常想到一些词就这个如果讲的错的话你们提出来，我想来想去应该是Dzegen 对不对，那个祝福好，复述好，看机会再点头，德文很棒。那么后面那个我不知道用第三格还是第二格好，德文很麻烦。那就是 Desleben 对不对，或者是 Durchdasleben 比较龌龊，就是整个贯穿人生里面真正的福分到底是什么。 我小明啊，我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过，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其实所有其他的介绍都抵不上这一句最准确的介绍：一个蒙恩的罪人。越来越感觉啊，刚刚我来注册的时候，还有个姐妹问我说，啊，到底你这个名字是后来改的还是 original 哈 ，original 就是最初的哈，原装的还是后来这个经过改名的？我说这个名字真的是我出生的时候父母就给我这个名字，不过当我后来比较长大一点，就让我很纠结啊，有这个名字，我觉得实在是为什么他们不跟我商量一下就给我这个名字？实在这个名字是好像定时炸弹一样，我相信。我们那个年代啊，都了解这个名字是，蛮危险，就是如果一旦被人发现是圣经的名字，所以后来，常常有同学问我，真的问，为什么你不叫陆简，不叫陆晨，啊，你就叫陆家，啊，他们当然不知道这是圣经的名字，那我就自我聪明，自作聪明，我说这个就是多走点路的意思，啊，结果呢，没想到神很幽默，真的是。刚刚我讲过，在中国后来也走了很多路，那么现在当然要走更多的路啊。我算一下，刚刚我上网去查一查，我今年已经飞行了将近200,000英里啊。那么换算成公里，大概就是大概36-37万公里啊，就是从今年1月1号到现在，半年还不到，已经这个单单跟了一个航空公司啊，还不算其他的那个航空公司。所以大概总里程已经超过20万英里，也就是大概将近40万公里了。人生里面是我们常常会走很多路，但是真的有一天明白了，要尽可能的少走弯路，要尽可能的不走冤枉路。因为人生里面你走的再多的路，如果这些路最后死亡画一个句号，那所有这一切真的就是很浮云，好，所以这一切就很虚空。那我自己，我觉得我就跟大家特别的要回顾一下，怎么样从一个过去只是头脑里面听到耶稣基督，到真正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就是在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一次是刻骨铭心啊，1979年。12月24号，那时候一个人到了东北，举目无亲。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当你第一次出远门，虽然之前好像都巴不得赶快好像一只小鸟，我们要飞出我们的窝，我们觉得翅膀硬了，我们觉得爸妈成天唠叨啊，成天那个该是我们单飞的时候，但是真的有一天我们单飞出来，很快就会发现其实真的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那一刻才感觉父母的叮咛，感觉那种的家里的亲情是那样的，让我们真的有安全感。所以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因为第一次离乡背井啊，我以前在上海，我常说还没有出过徐汇区啊，我们家住在徐汇区，整个从这个出生到18岁就没有走出过徐汇区啊，所以那个年代上海大概我们很少会跑到别的地方啊，我家在那个上学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家里面走路大概10分钟的范围里面。那第一次离乡背井，有兴奋，有期待，有冲劲，但是确实很快会发现人生里面这些新鲜的事眨眼间就过去，然后一定会问，到底什么事能够拨动我们心弦，什么事让我们真的感觉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很不容易的人生能够继续有动力让我们走下去。我就是在那个场合第一次愿意认真的打开圣经啊，那时候我妈妈因为我要去东北留学，这个要去上大学嘛，那时候真的有点像啊，对南方人好像就是要离开到外地去，好像就是像现在留学一样。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因为一去常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将来毕业分配会不会再回到家乡，就好像觉得很遥远的。我们那时候甚至于连寒假暑假都不太能够回家哈，主要是因为真的是那个时候中国在经济上是非常的 大部分的家庭啊，尤其像我们家是非常困难，那想到要寒假暑假要回家，那个路费都觉得很发愁，尤其像我在东北的沈阳，离上海2042公里，就觉得真的是我第一年的暑假就没有回家，只过了一年才回家。那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场合，我就开始打开那个圣经啊，妈妈塞到我的行李里面，之前我其实几个月都没有开，但是那一刻打开，本来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从那个当中找到一些以前我们家里面在聚会的时候，特别是过圣诞嘛，那个时候常常父母会带我们这几个孩子，就是有一个家庭礼拜。那做礼拜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我不知道他们讲的，我也觉得不太可能啊，耶稣也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觉得那些诗歌很好听。虽然我们那个年代要唱诗啊，我想有爱大概知道，我们要把窗帘拉起来，门关起来，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很轻的那个在那里唱，不过我就觉得那个诗歌都很好听啊。然后爸爸会讲一段圣经的，特别是讲路加福音第二章耶稣降生的故事啊。但是他一讲呢，就开始我觉得蛮新鲜，我越听越烦啊，因为肚子很饿，他还没讲完。爸爸后来跟我们说，你们几个孩子就忍耐一下，做传道人最怕没有听众，现在就剩你们这几个听众，忍耐一下。他真的就是连续不断的讲，有时候一讲就两三个小时啊，我们简直听得忍无可忍。那但是呢，一到有一天，当你的父母不在你身边，你开始怀念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其实他们唠叨一点不算什么。有一天你会甚至会很盼望能够继续有这么唠叨的声音在你耳边。我那时候就这种感觉哈，就是然后打开圣经啊，就读到那一段马可福音10章，耶稣抱着孩子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那段圣经是特别感动我的心，我自己就觉得好像一个真是一只鸟飞到外面的时候，你何等渴望真的是有一双很坚强的、很让你觉得温暖和安全的那个膀臂能够环绕你。而我们也常常知道，也许就是你心目当中的父亲，或者你的母亲，或者你的哥哥，或者你的亲人，但是因为时间空间的缘故，他们没有办法在你身边。而那一刻才体会到，唯有那位超越时空的，他的膀臂是何等可靠。我那天对最触动我的就是耶稣前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人要见到神一定要回转向孩子，人若不回转向孩子就不能够见到神的面。这就是神向我们提的一个，也许可以说是一个唯一的要求。人都在找神，我们都期望能够有永生，我们都期望生命能够有价值有意义，但是我们常觉得好像他在哪里虚无缥缈。神说其实有一条很简单的路，你愿意成为孩子。这跟我们世界上的逻辑刚好相反，我们都不要当孩子，我们说我们要长大，我们要成人，我们要强壮，我们要这个自己来判断。但是神说其实最可爱的，他最看重的是孩子生命里面那些特质。孩子的生命里面第一我想就是信心。其实我们大概都有，刚刚我在下面吃饭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很可爱的孩子哈，我这么注意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3、4岁孩子，然后一脸皱纹在那发愁，爸妈明天那顿饭在哪里？你有没有这样的？我们常常以为他们很天真，其实不是，他们是真正在用信心。这是神告诉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明天早上我们特别有一堂来讲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不是一个盲目。你看这个孩子，他不会随便去找，他看到一个人说阿姨，他也很高兴啊，我放心，阿姨明天一定会给我吃饭。他不会，他一定是向他的父母非常的特定的指向。我们人本来被造跟上帝有这个很特殊的关系，很特定的指向。人心里面，圣经说神把永生已经安置在人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向这个特定的对象应该有一个特定的反应，就是用信心。而这个信心能够让我们消除愁云惨雾，消除一脸的 忧愁、郁闷、寂寞，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说，他掌管明天，他看我们，他看重我们。我们回到他的身边，回到他的怀抱，是何等的理所当然，也让我们忽然间感觉那种好像找到了那个心灵的归宿和港湾那种感觉。而要达成这个，除了信心，我想孩子那种的单纯，单纯不单是指他们很天真，其实也包括他们会犯错，但是他们认错很快。我想我们都同意，一个小孩子有时候也会说谎啊，也会那个，但是你看相比于成年人，常常孩子是更容易说我错了，他们比较会有很多的借口啊，很多的诡诈，很多的想尽办法为自己开脱，特别是越年幼的孩子越是这样。耶稣也是告诉我们，人要找神，其实神一直在找我们，但是耶稣说，我来是找那些自己承认有罪的人。因为就像一个医生，一个病人他知道有问题，他就去找医生，其实他的问题刚好就开始有解决了。就怕我们危急忌医，我们不认为自己有病，结果有一天发现我们已经病入膏肓。那我在那个时候就圣灵光照，就发现一件事哈，就是我以前自我感觉特别良好，我觉得我虽然不是很聪明，不是很那个，但是我觉得说至少这个周围人对我的评价不错，因为我觉得他们都觉得我个性蛮友善的，蛮会笑的哈，蛮好像就是蛮乖巧的，所以至于我自己对自己一直认为说这个是这个就是我自我感觉就蛮良好。那一次真的是突然间我就想到一件事，就是以前在上海那个，因为那个环境物质很缺乏，那我有一天就真的觉得一定要找点东西来吃，除了这个三餐饭啊都让我吃不太饱，我觉得还要找点东西，但是家里面翻箱倒柜找不到，最后呢在这个厨房就找到一罐白砂糖，大概江南那一带都有这个习惯，做菜都会加点糖在里面，我找到那个白糖就开始偷吃白糖，从此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生的乐事，就跑到厨房然后就打开那个罐子就吃。那个年代那个糖是不容易的，因为不但要钱买，而且要凭票买，但是呢这个一旦你发现这个好东西啊，你就一发不可收拾，就常常吃，一面吃一面觉得心情很沉重很郁闷啊，真的那怎么办呢，这个那肯定迟早东窗事发，但是呢我想这个不行啊，如果一旦被发现那我的招牌就炸了，所以忽然间灵机一动就开始找一个替罪羊，就找我弟弟哈，他是比我更对象哈，比我更这个我知道他干嘛他就干嘛，真的很听哥哥的好，我说你过来，他说干嘛，我说吃糖，他吃了第一口就觉得哎这不错，这很好吃啊，但是没了第二口啊，马上吃完一口就把他赶走了，我就可以走，他说能不能再吃一口，我说不行，哥叫你走走走，他很听话他就走，一走我忽然间觉得没有这个罪疚感，我就大口吃啊。后来我记得最先发现是外婆，外婆说你怎么就剩那么一点糖了，这个很做菜都很节省的，怎么就剩了那么一点，哎呀，然后问姐姐，姐姐说没有吃，来问我呢，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别问我，问弟弟去啊，你真老实，我现在想说怎么会那么老实啊，有没有吃过，有吃过，他都来不及解释，从此家里认定就是他专门偷吃白糖。哎呀，而且我有时候听到私底下父母那里在议论啊，说这个陆家还不错，你看这那个孩子本来以为老三最老实，怎么又躲在那偷吃白糖啊，他现在怎么非但没有任何罪疚感，我心里想说看这就是我跟我弟差别，我就比较聪明了。但是那一天啊，你发现一旦一道光照到心里，突然间就发现，哎呀，我说上帝啊，真的，我虽然还不觉得你一定存在，但是我确实的承认我很长时间得罪我的弟弟，那一刻那种非常难过就说不出的感觉，我觉得说我怎么会是这样让我弟弟背了那么多年黑锅，而且还之前还 感觉那么良好哈。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圣经讲的没有错，因为圣经一再提醒说，神看人的罪，不是单单看你外面被抓住的，而是看人的内心。圣经多次提到人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嫉妒，无论是说谎，无论是仇恨，无论是诡诈，圣经说这些上帝看在眼里，因为他看人不像人看人，他不但看人的外表，他更看人的内心。那一刻我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否认神给我们的这个定义，或者说神给我们的这个宣告。神说地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那一刻才发现，真的原来我们的内心世界是已经病入膏肓。而那个时刻才真感觉，好像一个突然间有病的人就觉得说，那我怎么办，我这样坏了一个人。我们大概没有人会一旦了解了自己的真情，然后还很淡定，很镇定，说我就这样坏啊，我就喜欢坏啊，我就很高兴。大概那个时刻都会觉得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其实我弟弟那时候已经在澳大利亚，我们那个时候也很少能够他还没有去过，不很快他后来他比我出国还要更早一点，后来去那边这个留学，过了几年，好像常常觉得有时候人生里面你想要做一些弥补都来不及。我觉得我怎么跟他开口跟他道歉，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很对不起他。然后我觉得不单是应该向我弟弟道歉，我甚至当时就想到说，那至少应该我要告诉我的父母，告诉我的外婆，这个他们以前都错怪了人。然后你就开始想了，但是更严重的，其实真的那一刻就开始觉得说，上帝啊，真的，之所以我里面会有这种感觉，其实这就是圣经说，神把他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面，你那一刻才感觉你的良心里面的不安。那个不安的感觉，其实首先是因为你得罪了神，还并不是因为你得罪了人的问题。那种良心好像忽然间觉得非常的不安。所以我在那一刻真的很真诚的说，上帝，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没有想到，就是那个承认太宝贵了。我们有时候觉得承认了好像就很糟糕了，其实刚好相反，一承认以后你就会发现，好像一道堤坝之前是一道新房，很坚固，但是那一旦有了一个口子，哎呀，我觉得就真的，一旦一方面是一发不可收拾，就开始想到很多其实自己的问题，不单单是偷吃白糖的问题，真的想到很多的这些不应该做的事，不好的念头啊，这样，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发现说，我原来那么糟糕，那么坏，那么样的可怕。真的，那时候我有个很深的感觉，我说我甚至连那些关在监狱里的人我都不如他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们想过的其实我都想过，不过他们想的做了，他们进了监狱，我想的我有些私底下做，有些不敢公开做，我进大学。他们被称为社会的渣滓，我被称为社会的栋梁，或其实没有任何差别，我甚至还不如他们，因为我的勇气还不如他们大。他们做想干嘛，说做就做，想做就做啊！这个我其实还某种程度其实比他们更胆怯更懦弱，但是其实本质上毫无差别。所以那一刻那种真的开始发现说，我这么糟糕，那路在哪里，我到底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才开始真正那种。所以从下午两点，没有想到一下子就到晚上七点，那个五个小时是我刻骨铭心，就是我后面提到这个两次很终身难忘的祷告，其中一次就是发生在1979年的12月20号下午，这个两点，在东北大学，那个时候叫东北工学院，在大学的宿舍里面跟神承认。然后没想到接下来更大的是一个祝福，就是差不多我觉得有将近4个小时啊，就是你经历到在地如天，经历到神的赦罪之恩，经历到那种被赦罪以后的那种极大的喜乐和平安，那个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我就是甚至当我站起来发现外面天全黑了，七点，我很诧异，我竟然能够在那个宿舍里面一下就跪了5个小时。而且最奇妙就是竟然我的那些同学哈，当时我们8个人住一个大学的寝室嘛，竟然这个5个小时他们都没有来打扰，都在教室里面啊，不知道在哪里啊。这个5个小时是太刻骨铭心，那一刻我也真的当一旦决定接受耶稣，哇，那一刻那种感觉就是原来神他只有儿子跟女儿，他不收孙子跟孙女。换句话说，虽然对我来说我的父母是基督徒，我的外祖父也是基督徒，是啊，所以我家里面其实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也是第三代的传道人。我外公是传道人，我爸爸妈妈也是做传道人，那对我来说今天已经是第三代的传道人。但是呢，我觉得永远神他是个别的认识我们，面对面的提我们的名字来找我们。那所以第一次是真正经历到重生得救，就是认识自己是这样的败坏的人，然后真正感觉到上帝那个赦罪之恩，感觉这么坏的人，耶稣说我就为你付那么重的代价，因为罪的工价一定是死，我来替你死，所以你不必再死，罪需要用血来解决，我替你流血，罪需要接受刑罚，我来替你承担一切的刑罚，包括被鞭打，包括被羞辱，包括被定罪，包括这个十字架所经历的一切，本来就是完全我们这样的人该待在那个地方，基督说我全然代替你已经承受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进入我的里面，当你走进基督里，你接受我，相信我，跟随我，抓住我，我这一切就完全的可以成就在你的身上，好像我把你包起来，面对罪我已经替你解决了，面对神，神今天看见的不再是我们这样一个败坏的人，是看见披戴在我们身上的基督，我们躲在他的十字架背后，躲在耶稣基督的背后。所以经历到重生真的人生很不一样，我记得一段时间就是好像活在天堂一样，以至于当时我还不太敢公开，但是那种高兴快乐是让同学看得出来的。之前我们很忧愁，我们常常比赛写信，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话电子邮件啊，就是看谁写信多啊，真的家里面三姑六婆你想得起来一封封信写啊，这个诉说那种思乡之情啊，诉说那种对他们的怀念。但是其实写完信，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宿舍里面晚上啊，虽然我们是8个小男生哈，住一个宿舍都是17、18岁，但是其实都是听到彼此的哭声，有的都开始好像还是这种不敢出声啊，觉得不好意思，这个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慢慢那个哭会感染啊，一个人流泪，然后哇，这个整个寝室就是愁云惨雾啊，就是因为想到远离家人，想到什么时候能够回家，真的是那种非常的忧愁。哎，我就是信了主以后那个几个月哈，就完全那种喜乐是以前从来没有尝过，止不住就想乐哈。所以有几个同学这个说，哎，陆家是不是你捡到一个钱包了？是，哎，发生什么好事情啊？那个年代就是人也不太有理由要笑的，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觉得要笑。那过了10年、8、9年，到德国也是一样，一开始来那种兴奋啊，那个尤其是20多年前出国真的不太容易哈。那我是好不容易拿到了那个自费的，我是自费留学哈，8、9年到德国来，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一只鸟飞出笼子，从此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但是这种兴奋不过是几个月间，眨眼过去。我在柏林下了火车，这个有没有人到德国坐火车来的？有没有举一下手？你现在一定会觉得这个人火星来的吧？坐火车啊，咱们那年代真是这个。其实我今天一讲，这我们有两位老师已经心动了哈，他们要坐火车。我跟你讲，有一条很有名的，叫欧亚铁路，从北京可以一直到柏林，7天8夜。 最大的好处没有时差哈，这个今天把你调过来很自然的。哎呀，真的很兴奋，那个火车的经历很难忘，而且特别难忘。那时候一到这个，我是在这个西柏林那个地方啊，各位去过的话就知道那个动物园那个地方是原来柏林总火车站。那一下来那种震撼嘛，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不像现在那样比较繁华哈。那个20多年前的那种对比反差很强烈。我一在那个柏林那个动物园，那是一下车，哇，立刻被这个库夫森达姆那个很著名的那个大街上面那种五光十色啊，就很震撼。当时真的觉得哇，人是真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不过过几个月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你就发现真的新鲜的感觉很快就过去。生活非常现实，不但是现实，当时接下来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是我来求学，我来读书，我来好像很多人羡慕。但是一旦有一天你发现路就在你脚下，马上你就问一个问题，那么我该怎么走？以前在中国，特别20几年前，你觉得反正路已经党给你安排好了，毛主席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所以你也没有什么选择，反正一切就将来怎么分配啊，怎么那就身不由己。但是有一天当你发现你可以选择同样一个问题，你怎么选？我现在发现很多我的大学同学就面临更严重的问题，他们告诉我说，现在因为可选的太多了，反而变得非常的迷茫，就变成站在旷野里的感觉。你发现旷野的特点就是一片东西南北，好像哪里都可以走，但是又发现哪里都没有路，那个才是更可怕的。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其实真的坦白说，那种心理疾病的人还少一点，因为反正你觉得人生就是已经路给你规定好了，你就只有这条路，你喜欢不喜欢也就这条路。但是今天人们一旦发现你可以选的，其实问题更大。那我那一刻过了3个月，我就发现是我现在是一个自费留学生，我完全可以自己选择我的人生，但是怎么来选？这些选真的能够让我快乐吗？真的能够让我觉得自由了吗？真的让我能够人生好像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天地吗？好像并非如此。特别是亲眼看到柏林围墙的倒塌，也亲自跟着德国人的时候一起欢呼啊，在柏林的场面，我想如果各位经历过真的很难忘。一下子11月9号是第一块柏林墙的整个一片的墙倒下，被东边的人推下来，他们那个时候警察就在旁边袖手旁观不管。所以一旦一个缺口打开，哇，一个人像潮水一般啊，就涌到西柏林。然后他们就在那个纪念广场啊，就那边有一个纪念教堂，那个底下那个广场那边啊，很多那个时候的那个餐馆啊，这个什么酒馆啊，全部免费，你只要男的女的全部就是喝啤酒啊，这个葡萄酒啊，通他们拿出来就不收你钱。哇，然后就狂欢啊，就整个德意志民族说，我们经过了40年终于又统一在一起，那个是一件好像他们觉得太不得了的事情。那身为一个目击者看了那段历史，但是真的我后来在海外校园写了一篇文章，那个题目叫四个广场。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广场上那么多人不太会惊讶，因为在中国哪个广场的人都比这里多、哦、我说我记得中国就是3个广场，第一个就是我很年幼的时候看到的上海的人民广场，那个时候是文革的武斗，我看到那个广场心惊肉跳啊，那时候才1个5、6岁的孩子，看到那个火光熊熊啊，这个两派在那里武斗打架，然后铁棒啊什么那个印象非常磨灭不掉。第二广场就是1976年我在杭州看到，杭州那个很美丽的西湖旁边有一个，当时叫做少年宫广场，因为它有一个少年宫在上面。我是1976年刚好就是清明的时候，那个是中国所谓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就是刚刚周恩来总理过世，然后呢悼念周总理。但是那个广场给我看到的也是 很残忍的情形，就是有一个人忽然间喊了一句叫打倒真如来，哇，他这么一喊呢，立刻就好像炸了锅。后来大家就说谁呀，就把这个人找出来。我看见就是一条黑影被扔进那个西湖里头，就大家就把他抬起来，然后就大概痛打一顿，然后就扔进西湖里头去了。哇，这对一个十几岁孩子，坦白说看得太过沉重了。然后第三个广场就是我在出国以前，1989年5月份，我当时是代表这个上海的宝钢，到北京去签字。那个北京有个中技公司，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那么我那个时候是在宝钢当工程师，所以去一方面做德文的翻译，所以呢就去购买设备需要中技公司批准。那刚好因为1989年5月份嘛，所以这个有几个德国人他们就拉着我说，哎，这个卢卡斯啊，这个我的德文名字叫卢卡斯，他们说这个能不能带我们去天安门广场？我说千万去不得了，那个地方。他们说这个一定要去看一看。结果呢，就带他们去，没想到一去呢，这个广场那里同学一看来了几个外老外啊，欣喜若狂，说太好了，这个免费帮我们宣传，就把我们很客气，就一直让到最中心，就是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一面走一面担心，我说这个万万使不得啊，这个把我当什么袁志明、张国立，这还了得啊？这个我是真的，以前我们这种看到政治都躲都来不及啊。但是呢，因为没办法，因为帮他们要做翻译嘛，然后就身不由己，就一直到最核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所以那几个人，什么柴林啊，那个王丹啊，他们当时是后来那个张国立老问我说：“陆家有没有看到我？”我说：“我真的没看到你。”他蛮失落的，蛮纠结的。不过就是五月份哈，那时候其实六四好像还没有什么影子，同学们很多，他们还觉得很有盼望，说将来一定。其实我一看那个广场，坦白说，马上就把我拉回到上海的人民广场，拉回到杭州的那个广场。我说糟糕，中国的广场从来，刚刚其实这个丁长老提到这个1900年，这个其实就是义和团的那个运动，广场在中国从来发生过太多的血案，所以当时心里面就感觉，所以其实到第四个广场，就是我在柏林看到的那个纪念教堂广场。那一刻虽然德国人在狂欢，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那种感觉好像一种很不祥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么多人好像真的能够和平共处吗？果然其实没过多久，各位在德国的都了解，其实这也是促使我后来真正愿意说我完全转换人生的跑道，是因为其实没过多久这个广场上面是成为一个冲突点，曾经在那里欢呼在那里庆祝的很快，我当时就得出一个结论，原来外面的围墙容易倒塌，最难倒塌的是人心中的围墙。柏林围墙虽然是如此坚固40年，但是一夕之间可以倒塌，而人心里的围墙会那么坚硬。后来德国人就是两边都不满意，这个东边的说这个以前的不管怎么样也是大锅饭嘛，还是有饭吃有汤喝，你知道德国其实刚刚那个统一那段时间那个挣扎是很严重的，一下子东德的就觉得说这个完全，虽然我们现在拿了一张护照好像全世界可以跑，但是呢我们怎么去竞争，我们怎么面对这样一个好像很残酷的一个所谓资本主义竞争的一个世界。那当时东德一大批的那个这些的工厂啊，这个企业单位啊，全部垮台，全部倒掉。像以前德累斯顿是这个德国的重镇，而且以前的东德是所谓在华沙条约国里面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一夕之间忽然间感觉那个全完了，就是只剩一张护照，我们虽然现在是所谓的全世界哪里都可以跑，但是又怎么样呢？那西德呢也很不甘心，所以以前我们还生活不错，现在呢这个 很多当时那个西德的资源就全部投到东德来建设，啊，对西德人他们就很不习惯，忽然间发现说买一辆车要等那么久才能够订购到，很多那个资源啊、材料啊、物资啊全部运到东德，所以两边都不高兴。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想很多中国同学在这里经历就是排外，以前你在西德很少感觉那种就是说那种光头党啊，那种公然的那种，那时候我们在柏林是特别明显，常常有时候坐在那个 S-Bahn 上面，就那些光头党跑来就把你推下车。我们有几个同学真的还好，死死抓住那个车没有被他们推下去就命都没有，就是那种里面那个，你就发现这个民族虽然我们觉得他们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你也看到人心里面那种好像瞬间迸发出来一种的仇恨啊，那很容易就把那个怒气就发泄在外国人身上。啊，我看到了这个，直到最后1992年，其实柏林的那个广场是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流血冲突，就是两边的人就在那里，本来都是抗议同一个政府，抗议德国政府，然后德国政府就派了警察到那边维持起，后来就百姓跟警察打，然后东边跟西边打，我看到同一个广场。忽然间我说我3年前看的那个广场是一片歌舞升平啊，彼此拥抱啊，喝酒啊，庆祝啊，不过不到3年已经变成这样一片乱象，只说明一个问题，人心里的围墙是很难倒塌。所以那一刻才发现唯有福音，唯有福音，上帝啊，真的现在终于明白，你的福音是从我们的内心开始，让我们内心的围墙倒下来，人才有希望。否则人与人之间那种仇恨、那种隔阂、那种彼此的冷漠，我们那时候去最大的差别，最这个刻骨铭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个时候尤其是89年哦，真的一片火热，可以说年轻一代热血沸腾，不管你去不去天安门都会觉得说，那出了国以后呢，本来应该是那时候在德国其实华人也不多，尤其是大陆的也不太多，但是出来以后真的是我们亲不亲一家人嘛，哪有那事，我自己亲自尝到，常常中国人之间彼此说德文，美其名曰说是为了练习德文，其实呢真的就是好像突然间会每个人都会觉得说我从此我就只讲德文，就变成那种人与人之间非常大的隔阂，公派生跟自费生有，公派生有一种优越感，反正我们这个是国家有资助，那自费生呢其实也有点觉得说你们有什么用，你们到时候那张护照还得回国，不回国就是，反正就他们呢也有点羡慕你们自费生可以拿的护照，就是你们决定你的命运。然后呢彼此间这种人际关系你会发现没有上帝，其实人，我当时觉得最印象深刻就是找那个大学宿舍大家大概都了解，我想去那地方好一点，柏林以前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学生里很难找到那个学生宿舍，因为太多人排队，外面租的房子呢第一很难租到，第二的话呢租金也贵，而且离学校通常比较远。那那天我得到通知，我排队排到了，我特别兴奋啊，刚好几个铁杆的那个哥们儿也同时排到了，我们一伙人就浩浩荡荡就去那个柏林工大这个宿舍。我的房间是703号，我挺高兴，7楼那个光线也不错，我觉得这个很好。我刚要上去，我几个伙伴都说：“陆家别去。”我说：“去哪里？”“跟我们走，去看看你的信箱。”那里的信箱专门有一栋房子，里面放的全是一排一排的，每个学生有一个那个 mailbox 就是你的这个信箱。我说去干嘛？我没有人知道我现在刚搬来，没有信啊。哎呀，你去就知道了。那么带我去那儿，然后呢，找到我的703了。他们说你别看里面有没有信，那不重要，你看看周围都是谁。我说周围人谁我也不认识啊。他说你不认识，你这个拼音总看得懂吗？咱们老中国拼音都是王啊、张啊，那个德文一写出来就看得出来嘛。他说你看看有几个老中跟你住一层呢？我说那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啊？这个厨房可是公用的， 你现在管他旁边是白的柱、黑的柱都没有关系，就不要黄的柱。如果你看，想想看，如果你是七楼，如果万一旁边蟑螂、蚊子你呀，你想这厨房还轮得到你吗？这道理很简单，所以我们都已经这个我们的学长都已经通知我们哈。去以前先问你没有踏进房间，你先看一看谁跟你住。如果是老中住的很多，你马上立马找一个理由，不管什么理由，你这样最好找理由，你就找官员说你有恐高症啊，这样可以住七楼，你就住个六楼，住五楼吧，就真的这样哈。我那一刻感觉什么？我们满口讲究，我们是同胞啊，我们爱呀、啊。当时到德国真的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白人很难爱哦，他们雅利安人啊，德意志人很骄傲哦。然后黑的人在柏林其实也蛮多的哈，因为非洲来的留学生，我们说但根本爱不出来，开车小心点被撞到了，晚上看不清楚。那黑的白的都爱不出来，那我们就最爱的就是我们黄种人，对不对？咱们同胞啊，同享啊。那一刻才突然间我就感觉，我们的爱都是在最上面、最现实的。谁给你用厨房？马上你就说旁边管他黑的白的，他说那太简单，他们反正就几片面包解决，跟厨房上中国人包下来了。如果旁边黄啊、脏啊、你张三李四，那还了得？那轮得到你用吗？他们我们是要跟你铁杆，所以这个秘密透露你哈。你看看就这么现实啊！所以换句话说，其实真的，我才真是越来越深刻的体会，没有福音，我们没有路，人类没有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打破我们心中的墙，所以其实那时候也奇妙，神刚好安排几位传道人，其中有一位就是老孝慈牧师，他是我记忆里面是相当早的到德国内，那时候就开始在很多地方有巡回布道，哇，一下我就变成饶迷了哈，就哇，饶牧师来一讲道啊，这个。那个，但是其实他对我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他讲到的那个，是因为讲完道的时候，我们坐在下面就一面听一面，我们都学过辩证法嘛，已经在给他算。然后虽然你讲的很不错哈，不过按照我们这个辩证唯物论的看法，这个正的反的就开始想出一堆问题要来考考他，难倒他哈。这问题比刚刚小娟问的难太多了。那我记得那次劳牧师讲的真的很精彩啊，那个让我们真的是觉得哇，他太博学了，太有风范了。然后跟着我们也没有放过他，一大堆的问题提各式各样的。但是我就记得印象很深，有一个问题，他说我不知道，很对不起。他真的用现话非常淡定哈、啊，我不知道。哦，他一讲不知道，我吓一跳。我说他不知道，就我一记忆所及，以前我在中国，无论是在天南地北哪一个单位，我的领导你问他什么，他全知道。真的，以前你无论问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小组长，你问他什么，他全知道。因为在中国人，你说不知道，这还了得？我怎么可以不知道呢？我如果说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他竟然可以这样云淡风轻说我不知道。那一刻，他说不知道，对我影响太深了。我说这种的 confidence， 这种的定力哈，这种能够看自己说，他那一刻真的回答我们说，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去查，我希望再有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他同时也提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说其实你们也了解，日光之下从来没有新的问题。你们今天提过的这些，其实在过去历史的长河里面，已经老早都有人思考过、提过。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最终都发现，一切的问题遇到基督是最终的答案。心欲臣服，能够接受基督成为他们最终的答案。所以那一刻，反而是我就开始说，这个信仰太宝贵。虽然我觉得我已经是基督徒，我认识神了，但是好像刚刚丁老师说的。到底信的是谁？到底这位神跟我的关系在哪里？那一刻我就发现说，我必须要重新思考这个信仰，我得到的信仰到底对我的人生是产生什么样的作用。那所以12月31号就是1989年要过去的时候，一方面那一年其实很多人都巴不得那年赶快过去，赶快过去。我想六四在中国好像这个肌肤上面刻了一道很深的伤痕，对我来说人生更是一个极大的转换，从中国换到德国，1989年。 但是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柏林华人教会的那个通宵祷告会，回到家的时候，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过了通宵了，但是睡不着，就是非常清楚，那个圣灵就在里面不断的催逼你，到底该怎么走，你要走哪条路。最后我不得不说，主啊，交给你，交给你，真的，若是要做祈祷传道，我愿意。我终于，或者说真正愿意，口里心里都同一件事，唯有福音能够让心里的墙倒下来。无论在中国，无论在德国，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都是如此。所以想起来，好像三次离乡背井，其实都是祝福。我相信各位，你无论来到伊米瑙，无论来到 Kuten， 无论来到耶纳，无论来到 Salzburgen， 或者是这个 Chemnitz， 无论哪里，可能你经历人生很多不如意的事，但是第一，我常觉得人生经历是很重要的，德文叫 Erlebnis， 这个 Erlebnis 太重要了。人生你无论在哪个地方，你的经历、你的感受、体会，但是你会发现，这些经历如果没有最后归结到基督的身上，变成白白的，又怎么样呢？但是当你发现有了神，忽然间觉得原来今生有一个方向是为真正的永生在预备，人生里面你一切的喜怒哀乐，一切的欢乐，一切的难过伤痛，甚至还有严重的打击，其实只为一件事，就是预备我们的心智越来越成熟，来真正能够承受那个不再是血气血肉的身躯所要来经历的那个国度，就是神自己的国度，那个是他已经应许给每一位信他的人要得的那个国，就是神的国。我们本来被造是为那个目的管理看守，作为上帝的儿女承担他的承受他的产业，但是亚当夏娃失败了，作为人的代表，而第二个亚当，或者说幕后的亚当，再次作为人的代表，他成功了，他这个顺服就真正完成了上帝的心意。我们今天借着他作为我们的代表，我们跟他一起就承受这个国，而且在这个国中与他一同掌权，这是上帝不变的应许。而你我今天在地上，无论生命的岁月多长，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那一刻才发现原来一切意义的归结是归结到我们永生的国，在预备我们来承担。然后从这个角度再反过来看，你就发现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意义。我才发现再过去看，原来我过去的三次离开是神借着离开让我去认识他，认识他的教会，认识他的旨意。所以今天虽然人常常在旅途，现在我常常有时候真的醒过来，有时候会问自己说，我现在到底在哪里，就是会常常出门就这样，但是真的才开始发现说，这些奔跑不再是一种好像无奈或者是突然或者茫然。上帝要感谢你，看你的作为，传你的福音，与人一起分享这福音的好处，然后才真正经历到说，地上实在你越走你越看见这个四海为家。我常常说两句话就可以归纳，我们没有出国很盼出国，出了国很多人羡慕我们出国，但是其实今天无论你到天涯海角，就是两句话，如果没有神，太阳底下流汗，月光底下流泪，就那么简单。我这些年除了非洲还没有去，真的南半球北半球啊，这个常常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很多人就是好像特别现在到欧洲，到西班牙，到意大利，你常常看到那些这个做生意很成功的这个，但是一样，千万人不要被外表迷惑。我在中国也是这样，我现在看一个人，我绝对知道，第一，中国人老早讲一句话，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有时候一种错觉，总觉得哎呀，某某比我们强啊，然后越想越感觉自卑，越想越觉得自己失败，越想越觉得真的是很郁闷啊。其实的，第一，每一个背后都充满眼泪。我看见太多的家庭， 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我跟我的师母，我们在辅导一对家庭啊，是住在洛杉矶，他们那个房子是我现在到美国看到了大概中国人住的最大的房子，因为它其实不但面积大，比他们面积大的还有就是那么漂亮的风景啊，是在洛杉矶那个依山傍水，非常美的那个啊，这个大概面积有两亩多地啊，两个多 acre， 当然我看到比他们大的还有，不过。整体这个这样的这个那种房子大概在洛杉矶，当然最近房价掉一点，也是至少在1000万美金以上，但是也是这对夫妻是我们这么多年来除了去探访打电话里面，我很少遇到的是每一次接他们的电话，基本上那个太太是从头哭到尾，一哭可以哭一两个小时，她一讲就哭，一讲就哭，当然就是婚姻的问题。所以换句话说，一方面你看见很多人羡慕，哇，这么一个真的是这个好像一辈子都不用干活了，这么漂亮的这个用不完的钱，但是也是流不完的眼泪啊。而这样的人情形是不在少数，太阳底下流汗，月光底下流泪，这是人类真实的状况。所以这个你们都比我熟悉了，我特别一个年轻人说人生好像一张茶几，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上面放满了悲剧的，上面充满了悲剧的，这个悲剧当然是此悲剧非彼悲剧哈。人生是这样，所以没有神你会发现你今天感觉有一个东西困扰你，好像越不过，然后你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我人生从此海阔天空，其实常常不过是我们一厢情愿，你会发现你一个问题解决下面更多的问题，今天你觉得也许学业考试身份或者前途婚姻可能是你最大的障碍，但是有一天你发现这个解决了还有更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叫做人生其实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啊，换句话说80-90%都是通通不开心不如意，那怎么办呢？一方面外面的世界感觉很精彩，你那个时候才不能不同意，其实也很无奈，无奈就是在于人没办法胜过罪，人没办法脱离死亡，人没办法真正从一些的捆绑里面出来，能胜得过吗？那些是用钱没办法解决，用地位没办法解决，用学位没办法解决，所以这个这个叫做现在中国的大学生活，我看没有事啊，现在大学嘛，我现在看我们不太一样嘛。现在大学管理监狱化，数字唐骏化，唐骏化你们知道谁啊？都不必解释。亲热公开化，消费白领化，上课梦境化。所以你在上课做梦，你们放心，一大堆人跟你一样在北大也做梦啊。逃课普遍化，寝室网吧化，补考专业化，学费贵族化，论文百度化，这种近视全面化，食堂资料化，求职梦想化，毕业事业化，就职民工化，那我们在这里宣教叫观光化，风景太漂亮了哈。不过其实就是，所以换句话说，你在这里觉得很郁闷，你说我这大学念的真不是滋味，我告诉你，在北大交大很多人就这样感觉，跟你一模一样。所以其实外面的世界很，所以这个叫六神无主啊。六神无主这词蛮有意思啊，就是你把很多当神，五个六个七个八，但就没有主耶稣，所以叫六神无主、啊。真的就是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当神，把那些当神。我看到很多那种年轻人，尤其是现在，他们说叫做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就是那种无休止的在网上啊，或者其实都是在排遣一种心情啊。那这匹马你们也很熟了哈，叫神马，就中国现在时下最当红的一匹马，叫神马，跟您都搞得这个很类似。看那80-90后腰，神马都是浮云啊，我们觉得有种时光倒错的感觉啊，什么会都是浮云啊。人生你发现没有神，就是否定，真的都否定，所以心情也是七上八下。 其实太多，我尤其见到很多住在美国有一个地方叫硅谷嘛，在北加州，那里安理是科技殿堂啊，中国人一大堆都是拿了博士啊，这个在大公司上班啊，但是他们自己常常告诉我，在那边很多好朋友，很多基督徒的朋友，很多这个啊慕道朋友，哎，那些好朋友，我以为每年至少会去几次啊。他们说我们的脸啊，他们说我们现在都会看看人的脸，我们一看一个准。我说什么意思？他们说我们一看这个人的脸，就知道现在华尔街的指数在哪一点，很准啊。啊，他只要这个人兴高采烈，多半这个华尔街现在指数很高了、啊。如果愁眉苦脸，一定是又掉下来了啊，因为那边很多人就是做股票的。然后那个心情啊，你想股票有没有看到一条平线的，所以从来没有过，好上上下下，然后呢那个心情就跟着那个，所以呢其实人你发现生活里面不但你的心情，你的表情，你的友情，你的爱情、哦、好像通通都跟这有关。在中国大陆现在我想你们更了解，非常现实，就是这个啊，就是说你要爱情啊，爱情就是看看你有几个轮子啊，你有几套房子，你有这个啊。我真的遇到很多这个年轻人啊，他们一方面很兴奋，张师啊，这个能不能来给我们主持婚礼，我们要结婚了哦。我说结婚了，很为你们高兴啊。不过他说现在我们忙着另外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们忙着签婚前协议啊。我吓一跳，我说你们又不是好莱坞大明星，有多少财产啊，还要签个协议？他们说张牧师，现在我们虽然结婚，我们可没有发婚啊，先讲清楚，到时候房子归谁，车子归谁啊。他们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叫做什么叫结婚？就是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但是绝不许你在里面随便走来走去。我说趁早别结婚了，你还不准人家随便走来走去。可能像四十年呐、啊，四十二年，是他们看到这老师火星来的，火星来的。现在好，八零后你们大概看过哈，八零后婚姻保鲜期18个月，真的这是有官方统计的，保鲜啊，意思就是已经不一定只离婚哈，不过就是已经不新鲜了，18个月以后差不多就离了哈。那最近刚刚6月2号，各位可以去看《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哈，是正式的非常官方的消息。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离婚的人数是去年的增长了17.6%，然后中国连续7年的那个离婚的成长，而且呢，离婚主力军里面说就是22岁到35岁，换到就是80、90后是离婚的主力军，所以这个叫做闪婚闪离，好，他们叫做我们啊，这个一见钟情。婚了，然后一怒之下就离了，而且，曾老师是一见钟情，然后40年哈，他们一见钟情就婚了，一怒之下就离了，所以真是不得了。我现在大学同学哈，这个我算一算，我们原来东北大学的至少1/3以上离了。所以见面开同学见面最先问的问题就是离了吗？离了吗？就这样，还没离啊！艺术还没离哦，好像还不得了的样子，对。所以你发现人心其实上上下下，然后呢，九死一生。我们真的不得不说，人生太过脆弱。我想各位现在经历到了，德国曾经被认为算是一个相当安全的地方。你大概现在了解整个欧洲地区已经啊、死了多少人，然后上千人，然后真是那个，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啊、德国人也算是蛮严谨的哈，一会儿哇西班牙的黄瓜，后来说冤枉了，哇一会儿是汉堡发现的豆芽又冤枉了，最近我今天早上看了说又是那个跟豆芽有关，对。不过无论如何，你这到后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现在真的就有发现的。反正就是有被地震震死的，有什么各式各样都有啊。终死一生，我自己单单在过去18年，其实不到，就是我到美国是差不多18年19年，3次必死的大车祸，每一次死里逃生的时候都一个感觉，就是当有一天你跟死亡那么近距离擦肩而过，你才会同意圣经的话说，其实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的生命不过是一片云雾，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不知道，真的太多的那种 你每一次就感觉我们真的不能再那么张狂啊。所以那个圣经雅各书马上说，你们信心就以张狂夸口啊，好像我们人说不要神，我自己就是神，我掌握明天。神说连下一刻你知道吗？2008年5月12号下午2点27分，我就在中国。那时有谁知道2点28分，大半个中国震动，那个汶川大震，有没有人知道？没人知道。所以其实生命太过于脆弱，但是呢，最感人的是，真的有一天你发现，得到了福音，得到了信仰，忽然间明白，柳暗花明。过去常常觉得太多问号，然后走来走去，你总觉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甚至我见到太多的，他没有任何理由。我们那时候在柏林，有一个同学给我们震动很大，他就是他也快拿到博士了，学习上也没有问题，工作上也没有问题，忽然间就从那个柏林那个地铁站跳下去，那个地铁过来当场撞死，卧轨自杀，没有理由。后来你从各方面想，就不知道为什么，当然现在知道可能是得了忧郁症。但是呢，真的，其实人生里面，你总发现，好像英国有一个大文豪说的，他说人生啊，这个很像一个钟摆，就在两端摆荡，一端是你想要的，一端是你已经得到的。你想要没得到的，你就摆过去，然后觉得哎呀，那个是我人生的目标，然后结果呢，摆到那边呢，发现说得到了也不过这样，又很失落，然后又摆回来，然后他说。就是摆来摆去，摆来摆去哈，这个是德国最有名的一个钟叫 Cuckoo Clock。如果你去黑森林啊，就是那种钟啊，就是会发出那个布谷鸟的叫声，叫 Cuckoo Clock。那美国人有一首歌啊，我女儿现在老喜欢唱啊，就是这个 I'm a Cuckoo Clock， 我是一个这个布谷鸟的钟啊，摆来摆去，其实真的没有错，没有上帝，你发现你不过就在两端摆荡。从生到死，最终死亡画个句号，什么都是浮云，就真的就没了。但是感谢上帝，如今生命不再是浮云，因为能够柳暗花明，认识基督。盼望这两天我们更多的时间能够来交流、交谈、交通，这位让我自己死里活过来，让我真正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让我知道原来上帝美丽的旨意啊，这个 die schönste Segen 最美丽的祝福 durch wunderes Leben 穿越我们整个一生最美的祝福是认识耶稣得着救恩啊，愿神祝福大家。